前文书咱说了，该报被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。这个矬金刚见势不好，跑了，他的徒弟们前后也溜走了，留下了几具尸体。刁万里一看自己人单势孤，到了现在就得以多为胜。呼哨一响，他手下的打手亡命徒嗷嗷直叫，拿着刀枪棍棒哗就冲上来。刁万里撤到后面指挥，还在那喊呢：孩儿们，大家冲，不要叫他们跑了，立功的必有重赏，赏黄金一锭。一锭黄金是五两啊，那可是钱呐。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不冲旁的，冲这点钱吧也得玩命冲啊。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老虎厉害了架不住一群狼啊。总共这才几个人，三爷邱不老、李建飞肩头，再加上新来的刘玉珍女尼，也就这么几个人，能架得住人家好几百号。可这帮人呢还有慈悲心，抓的是刁万里，是矬金刚，跟这些人没有多大的关系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不愿意杀生害命。只有那些亡命徒冲得近前，你不收拾他不好办了，所以才把他们撂倒。哎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没想到从南北两路杀来几十号，一个就是赛罗城的罗坤，罗老英雄领着二三十人，一个就是前者咱们说的姓陆叫陆焕娘啊，母夜叉收的那女儿焕娘，领着丫鬟婆子十女，能有二三十号，从南边杀来的。原来他们都是卧底，等待时机。你别看没露面，打听信息，一听说了现在情况不妙，所以各领着人冲杀出来，双方就打了交手仗。这肩头一边打着一边喊：嘿，今天可够热闹的了，都来了，这仗打得才过瘾呢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刁万里你等着我的，一会儿找你算总账。这一打交手仗还有个好吗，地下就放躺下五六十号，人们就得蹬着死人和伤号在前面是边打边骂。正在这时，从螳螂寨的外面冲进一支军队，风卷旗号是大明朝的旗号，旗上绣着大字呢：金锤殿下朱。旗号之下一匹快马叫板肋墨驹，马鞍桥端坐一位小英雄，正是金锤殿下朱穆英。前文咱说了，朱穆英本来想参加，这肩头不让他参加，让他回南京听信，一再叮嘱他不要动用军队，军队一来把贼吓跑了，再想找找不着了。朱穆英真听话，回去跟军师刘伯温做了汇报，然后见着常茂等人也做了交代，把这话一说，大家听得有理，那就等着听信吧。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，这长茂就急了，问朱穆英：你是不是胆小怕事，满嘴胡说八道？ 你才胡说八道呢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怎么这么多天没听着信儿？那也许情况有变的，那咱们坐等可不是办法呀。我说最好啊，你领着人去看看去，不能光听他们的，做人得有主见呢、啊。 咱也得争取主动。朱穆英一听有道理，请示过军事，调动了九成兵马司500骑兵，今天到这儿看看情况。原来朱穆英打算呢，到康王寨南门外安营下寨，派探马蓝旗探听探听。结果半道上他听说了，康王寨南门大开，打得可热了，也看不清谁跟谁正在交手。朱穆英一琢磨，肯定跟自己人伸了手了。看来长茂出的主意是对的，我来的还真正及时，催动骑兵杀进螳螂寨。那国家的官军跟这些乌合之众怎么个比法？那官军都受过正式的训练，一色骑兵手舞着马刀，到这之后哗，把螳螂寨整个都给控制起来了。朱穆英一马当先，舞动双锤，几锤就砸躺下了20来号。来到里边，他就喊：“我说，剑飞，你在哪呢？剑头，你在哪呢？哎呀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们打吧，这都是贼。”一场混战，刁万里一看，完了，大势已去，螳螂寨保不住了，干脆一横心，放弃螳螂寨是逃之夭夭，别的人他也顾及不了了，转身上房，他跑了。那么说，注意他拿他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他这一跑，群龙无首了。李建飞高声喊喝：“降者免死！你们的主子都跑了，你们替谁玩命？”这些打手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我们成了傻大头了，给谁玩命啊？主动的放下刀枪，高举双手，跪地求饶。朱穆英传下话去：“降者免死，但能不伤人还是不伤人。”书说简短。不到一个时辰，整个把螳螂寨接管，四门大开。这官面一介入，情况就有变了。朱穆英跟李建飞事先打过招呼：“哎，咱们把老百姓都集合起来，当众宣读刁万里的罪状，让大家别受蒙骗。从今以后，归属于大明朝。”做安善的良民，有不听者继续捣乱者杀无赦，出榜安民。当天晚上集合老百姓，宣读了刁万里的罪状，同时给姑娘陆焕娘亲自现身说法，控诉了刁万里、包孝天等人的罪行，罗坤罗老头也揭发了他们的罪恶。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好人，别看住在螳螂寨，那不一定跟包孝天、刁万里都一心一意。一看他们大势已去了，所以老百姓纷纷表态，愿意扶保大明主朱元璋，愿意做大明朝的顺民。那么法不责众啊，过去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是顺民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因此既往不咎，该干什么的干什么，老百姓人心安定了，大家这才放心。在慌乱之中啊，当然也有些人趁机抢夺，造谣生事，抓住几个就地正法，杀一儆百。结果没有几天的时间，螳螂寨全安定下来。朱穆英、李建飞长出了一口气，但继之而来的又发愁了。为什么打螳螂寨？拿刀动枪的为什么？目的是捉拿劫法场的贼人，捉拿盗宝贼，现在折腾了个乌烟瘴气，一无所获。究竟国宝12元辰炉落到哪儿了？ 谁是盗宝的贼，谁纪检溜刀，谁主张接的法场，全没弄明白，怎么向皇上汇报，回去怎么交代。哎呀，想到这愁云笼罩，李建飞是长吁短叹，掐手指头一算，100天的时间呢，过去1/3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哎哎，他直玩这个地儿，这肩头就劝我兄弟，愁解决不了问题，没到时候。我举个例子说，那阵想破螳螂寨，这么破不了，那么破不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终于给破了。刁万里他们虽然跑了，也就临时啊多活几天，包括那个矬金刚大肚子禅师，他也跑不了许久啊。该报的时候了，想跑他也跑不了。我兄弟，你别发愁好不好？大哥，你说贼到底跑了，如同海底捞针一样，到哪里去找，哪里去寻。我现在真发愁了，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案？现在一无所获，怎么向朝廷交代？哎，是啊，但是到一定的时候，他也就能有头了。不信呢，你看着啊。可他们说话之间，缺了个人，谁呀？修不老邱三爷不辞而别，人家家一大摊的事儿呢。能在这儿吗？你官面接管了，人家就自动撤出了。只是刘玉珍老尼、白莲见尼没走，因为自己大仇未报，还得仰仗着这帮人，鱼帮水，水帮鱼，所以他没走。大家这天正在屋里头议论下一步怎么办，门上人进来禀报说，来了个出家的小老道，要求见李建飞李大侠。那么建飞当然是一家之主，皇上御赐的金牌可以调动人马，连朱穆英都得归他指挥，自然他就是当家人了。建飞点点头叫他进来，时间不大，进了一个中年的道士，能有28、29岁吧，大个儿，长得挺精神，满面正气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竹簪边柄，身穿青布道袍，看那样走长途来的，这鞋上袜子上全是尘土。再看道士迈步进了堂屋，单手打鸡手，无量天尊，哪位说了算呢？朱穆英用手一指，你那眼睛是管什么的？往正座上看，那漂亮小伙就是我们的头。他指的是李建飞。道士紧走两步，无量天尊贫道参见施主，请问施主尊姓大名？在下李建飞。哦，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玉侠客。就是我。我说老道，你哪来的？要见我有什么事儿？速速讲来。哎，是这样，贫道是从常州府来的，常州府北关外5里桃花镇有一座庙叫金顶玉皇观，我是奉观主之命来到螳螂寨见各位英雄好汉前来投书的。既然如此，书信在何处？在我怀里。老道说着把这封信拿出来，双手往上一递，李建飞伸手接过来，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掏出来，展书观瞧。那肩头朱穆英等人站在后头一同观看。这信呢，大致是这么说的，也没提谁是谁，就是说接书的当家人，你听清了，贫道 是常州府北关外桃花镇金顶玉皇观的观主，我姓穆，我叫穆林森。为什么给你们写书信呢？我原来有个好朋友叫搓金刚大肚子禅师法显，还有个好朋友叫刁万里，现在都在我的金顶玉皇观。据他们说，在螳螂寨经过一场血战，现在全都跑到常州来了。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各执一词，说他们的道理。据贫道所了解，你们主要是为缉拿纪检刘刀的盗宝贼人，捉拿劫法场的贼人。现在我看这帮人都在我的金顶玉皇观，国宝也在贫道手中，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解决这件事。既然要想解决，贫道愿一手托两家，公平合理解决此事。如果你们不敢来那就算了，要来在十天之内咱们不见不散。落款写的是穆林森。穆林森谁呀？几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道士你也累了，先到下面歇歇腿吃点饭啊，等我们商量好了再请你。是是是是，老道退下，有专门人负责款待，他一走门关上。李建飞马上把刘玉珍白莲禅师请来，把信递给他让他看。人家道德高深啊，肯定知道穆林森是谁。这帮人都年轻，不太了解情况。可刘玉珍白莲禅师看了看这封信，脸就沉起来了，双眉紧锁，不住的摇头啊，这肩头就看出这里有事来了。老人家您怎么的了？您看懂这封信了吗？看明白。那您说这穆林森这位是干什么的？此人人送绰号叫六目道人。
六目道人，那六个眼睛啊，有俩眼就够瞧的，他怎么长六个眼睛？哎，你理解错了。你看他这名字叫穆林森，是不是六个木字组成的？木是一个木字，树林的林是俩木字，森林的森是仨木字，加着一块叫穆林森，因此人送绰号叫六目真人
啊。还有这么个套头呢。老人家此人何许人也？他乃昆仑派的副掌门呐。要提起穆林森十分了得，他老师乃是当世武林界三大昆仑之一呀。昆仑派人马甚众啊，昆仑派的弟子个个都具实力，怎么穆林森能参与此事呢？贫僧在想，既然刁万里能上他那儿去，法显能上他那儿去，可见他们素日交情不薄。贫僧担心六目道人参与此事，就等于昆仑派参与了此事，这事就难办的多了。不但咱们个人的仇报不了，国家的事也很难解决呀。我现在糊涂的是，他们两家怎么能搞在一起？李建飞点了点头，老人家说的极是，可见刁万里交结甚广，这法显也绝非等闲之辈啊。秦桧还有仨朋友呢，何况是他们？就再难，人家给来了信了，咱也不能不问呢。老人家您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我看这样吧，不如贫僧 我先起身赶奔常州府金顶玉皇观，我见见木林森，我先问问是怎么回事，把实底摸清了咱们再下家伙也不为迟晚，这一次无论如何切不可打草惊蛇呀。
老人家您去可不行，您一个人去了是人单势孤啊，哎，要去咱们大伙得一块儿去那才行。
就这样他们做出决定，那么去常州府金顶玉皇观达成了共识。就这样把那老道给叫来了，李建飞先到了新库，然后赏给他5两银子，老道说什么也不要，建飞是坚决给他，然后对他说，烦劳你跟你们观主打个招呼，就说我们10天之内肯定是拜会他老人家，请他不必着急好吗？无量天尊，既然这样贫道我就告辞了，到时候恭候各位的大驾。老道走了，
那么谁去？江头这一琢磨，不去几个硬手恐怕不行啊。
当然了，刘玉珍见你有两下子，人单势孤啊，还得带着这邱不老。邱不老邱三爷那是有能耐的，他已经撤出腿去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经过商议，第二天监头李建飞又到上钱庄去见邱三爷。邱三爷回来给俩哥哥处理善后，跟嫂子忙活的不亦乐乎，刚把这事儿处理完，监头和李建飞就来了。邱三爷盛情款待，就问他们螳螂寨的情况如何。
哎，老爷子你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哎，我们这次来呢想问一问您老人家的事情怎么样啊？都处理完了。那好那好啊。哎，另外还有件事，我们向您来辞行来了。
哦，你们要回南京？
不，回什么南京啊，我们上常州。
上常州所谓何故？
哎呀老爷子，很多很多事儿你怎么都忘了。我们为什么打螳螂寨呢？就为捉拿盗宝贼，还得想把国宝带回朝廷，可现在这些事儿全没办到。最近听说了这个盗宝贼落到常州府金顶玉皇观了，我们焉有不去之理。